China recently announced extremely ambitious and comprehensive reforms. These reforms will have a major impact on all areas of Chinese life. A major focus of the reform is on economic issues. As China has begun a major driver of the world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past decade,
2015年2月28号，前央视记者柴静的讲环保的纪录片《穹顶之下》播出，一夜之间全网刷屏。一天后，也就是3月1号，刚刚从清华大学校长的位置上调任环保部部长的陈吉宁，在媒体面前谈到了这部纪录片。他说，昨天晚上我完整的看了这部片子，今天上午给柴静打了很多电话，一直占线。我就给他发了短信，向他表示感谢。他从公众健康的视角唤起了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值得我们敬佩。他甚至把穹顶之下比作1962年唤醒全球环保意识的那部著名的影片《极静的春天》。一个新上任的部长公开给一个批评体制的记者点赞，这在中共的官场上是非常罕见的。当时的舆论一片叫好，说环保部啊，终于来了一个明白人。然而，好话说完不到48个小时，风向突变。3月3号，中宣部一纸封杀令，穹顶之下全网下架。3月7号，环保部举行记者招待会，陈吉宁面对全国媒体，大谈政府治理雾霾的成绩，从头到尾，绝口不提这部片子。现场的记者也没有一个人敢问。从热情洋溢的短信感谢到滴水不漏的集体沉默，中间隔了不到一个星期。从这个小插曲，我们可以读懂陈吉宁性格中的什么特点呢？这个从象牙塔中走出来的曾博士，未来中国总理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他会将中国带向何方呢？在中国的历史上，有道是官高学问大，大部分的官员都会在当上官之后啊，买一个高学历，比如博士这种帽子啊，来充一充门面。但是也有个别人啊，不需要充门面，因为他自己就是真博士。这种凤毛麟角的高官中，就包括陈吉宁。陈吉宁1964年2月出生在辽宁营口的盖县，也就是今天的盖州市。从网上啊，是根本查不到他父母的信息啊。这也可以说明他的家世确实很普通。他从小念的是盖县红卫小学、盖县完全中学，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学校，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小县城的孩子。但陈吉宁天生就是一个小镇做题家。1981年17岁的陈吉宁考上了清华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他也成了盖县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学生。那年的高考啊，才恢复了4年啊，全国的录取率很低，当时是真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个小县城的孩子考上清华，那是要放鞭炮登县志的大事儿啊！更有意思的是，他选了专业环境工程。1981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全国上下都一门心思搞生产搞经济，环境保护这个专业在当时绝对是冷门中的冷门啊！一个小镇的做题家选择了这个专业，要么是分数调剂的偶然，要么是眼光独到的必然。不管是哪一种啊，历史后来都证明，这个冷门的选择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彩票。进了清华这个状元扎堆的地方，陈吉宁依然还是学霸。他的师兄周济比他高两届啊。2016年，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的时候，说陈吉宁当年在系里面名声很大，是环境工程系八一级里面的第一名。系里面的老师都知道啊，这是八一级中最好的学生。但陈吉宁跟一般的书呆子型学霸不太一样，他不光成绩第一，而且啊，政治上也进步得很快。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啊，就是积极向党靠拢，要求进步。他很快就成了系里的团委书记。1984年，大三的陈吉宁就已经入了党，成了环境工程系重点培养的学生干部。到了大五的时候，环境工程系设立了首届陶宝凯奖学金，全系就一个名额，就给了陈吉宁。 这个陶宝凯是中国环保学科的奠基人，读过麻省理工和哈佛的一个著名的海归，以他的名义设立的奖学金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用那个年代的话来说，陈吉宁这种学习拔尖又还一心向党的人，就是所谓的又红又专。又红又专这个评价它可不是一句套话，这是理解陈吉宁一生的钥匙。一个人在20岁的时候就能同时把功课练到第一，把组织的路线走到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他就已经很适应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了，他的各种特质在这种体制内是如鱼得水的。1986年陈吉宁本科毕业，接着在本系读硕士。1988年的10月，硕士毕业的陈吉宁争取到了那个年代非常难得的奖励，公费留学。咱们实事求是的说，80年代的中国国门初开，那个时候大家出国都非常不容易，而且普遍比较穷，所以能够争取到公费出国的机会，那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公费留学最早的一批是在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清华汇报的时候呢就拍板，当年12月首批52个访问学者启程赴美，国门呢就这样开了一条缝。但是呢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啊，主要有2个门槛。第一，当时的名额是配体制，那个时候的中国非常穷啊，每一个留学的名额都意味着国家要拿出真金白银的外汇指标，所以名额是不可能多的啊，一般由教育部分配到各个重点高校，再由学校的内部来筛选，一般要过3关，外语关、专业关、政审关。即便是清华这种顶级名校，它分到各院系的公费留学的名额也是屈指可数的，比高考难多了。第二点啊，就是公费留学去哪儿是由不得你挑的啊，因为国门初开嘛，那个时候愿意接收中国留学生的西方大学是没有几个的。原因呢也很好理解啊，你作为一个集权国家，都闭关锁国几十年了，甚至连外语都不学，你的学生素质肯定是没有保障的，人家外国的名校不可能要你。所以当时公费留学能去的都是靠和中国政府有合作的一些项目的支持啊，比如去美国就是靠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支持，而去日本是靠他们的文部省的奖学金。陈吉宁之所以能够去英国也是得益于一个项目，什么项目呢？1986年的时候啊，香港的红色船王包玉刚捐资赞助，跟英国政府和中国教育部3方签约，搞了个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就专门资助中国的尖子生赴英读博士。陈吉宁就是通过这个项目去了英国，而这个项目对应的呢也确实不是什么好大学，比如陈吉宁去的这个布鲁奈尔大学，他1966年才成立，在英国的大学排名啊是几百名开外啊，在中国呢那就相当于哈尔滨佛学院的档次了。但那个时候啊，陈吉宁是没得选的啊，能出去就不错了。陈吉宁在1988年10月踏上了英伦的土地，这一去就是整整10年。要说陈吉宁和中共政治局里面其他高官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他是真正喝过洋墨水的，切身在国外求学工作生活过，而且时间不短，前后10年啊，还是人生中最精华的10年，从24岁到34岁。中共政治局里面啊，有海外经历的其实不止他一个，比如如今的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他1999年就去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参加所谓的高级行政人员班，再往前数，前副总理刘鹤他也是这个学院出来的，中组部部长陈希也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做过2年的访问学者，就连党内的理论大佬三朝国师王沪宁，他在1988年也曾经去过美国当访问学者，去了8年，他回来就写了那本《美国反对美国》。但实事求是的说啊，后面几个人的留洋跟陈吉宁都没有可比性啊。你比如哈佛肯尼迪学院的那种班啊，他说白了他就是个短期培训项目，有些人也干脆叫他中国高级官员训练营，这种镀金呢本质上就是公费出国休假。再比如陈希、王沪宁那种短期的访问学者，他基本上是带着一个结论去旅行，这种留洋的含金量跟真刀真枪的去读学位完全是两码事儿啊。陈吉宁的留洋在这方面是货真价实的，也是目前政治局高官中唯一的。 但说实话，即便是这个唯一，也暴露了陈吉宁很多的不足。为什么我这么说呢？1988年10月，陈吉宁先去了英国的布鲁奈尔大学，在生物化学系读博士。他在清华学的是环境工程，去了英国却被安排到生物化学专业，这专业是根本不对口的。这也是那个时代公派留学的常态啊，国家派给你什么名额，让你去读什么坑，你就去什么坑，你是没得选的。读了不到一年，大概也是摸清了布鲁奈尔大学的实力，所以陈吉宁就申请了转学。他给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也是当时环境系统分析领域的国际权威布鲁斯贝克写了一封自荐信，成功的打动了贝克教授，所以在1989年的7月，他转学到了帝国理工，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专业是环境系统分析。帝国理工那跟牛津、剑桥是齐名的英国顶尖名校啊，理工科尤其硬核，能够转入这个学校，是不是说明陈吉宁真的很优秀呢？那倒不一定啊，因为陈吉宁转学的时间点比较敏感，1989年7月，就在一个多月前，北京刚刚发生了六四事件，整整一代中国留学生的人生轨迹啊，都在那个夏天被改变了。当时的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的留学生比较同情，大开绿灯，以便让他们能安心的留学。陈吉宁在这个时候能够转到帝国理工，很有可能也是沾到了六四事件带来的政治红利。当然啊，不排除啊，也有可能就是导师觉得他的履历很优秀。但是说实话，这后一种可能性我觉得不大。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陈吉宁在留学期间体现出来的学术能力非常一般。他在清华是学霸，但是那是在中国这个井底啊。真正到了英国那种国际大舞台，中国那种以培养合格工具人为最终目标的教育体制，对于学术能力的影响，在陈吉宁的学术生涯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大家知道，能够体现一个学者真实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啊，就是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很重要。按照官方简历，陈吉宁1989年7月到1993年在帝国理工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留下来做博士后，1994年12月起任助理研究员，一直干到1998年的3月回国。也就是说，陈吉宁在英国最著名的学府待了整整的9年。但是在这长达9年的时光中，目前公开渠道可以查到的陈吉宁发表的学术论文有且只有一篇，而且这一篇还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陈吉宁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叫做《活性污泥法的建模和控制走向一个系统框架》。活性污泥法啊，说白了就是污水处理厂用微生物吃掉污染物的那套工艺。陈吉宁做的是给这套工艺建一个数学模型。这篇论文的资助方是中国国家教委和英国文化协会。论文用了英国两个真实的污水处理厂，洛里奇污水厂和曼彻斯特污水厂的现场数据，研究污水厂在暴雨冲击和这个污泥膨胀的影响下怎么才能不崩溃。这就是陈吉宁目前唯一可以查到的在英国期间发表过的学术成果。我还专门检索了一下国际学术数据库，没有找到其他署名陈吉宁发表于1988到1998年期间的论文。而他的导师布鲁斯贝克在这个时期和他门下的其他的弟子合作了多篇论文，目前至少可以查到十几篇啊，唯独查不到这个导师和陈吉宁合作的论文，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也就是说，在导师的学生中，陈吉宁是为数不多没有什么成果的那一个。一个清华的学霸在世界顶级名校待了整整九年，按理说啊，这应该是一个学者学术产出的黄金期啊，30岁上下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最容易出成绩的年纪嘛。而对陈吉宁来说，却是学术生涯中最沉默的时期。这可能不仅仅是陈吉宁之痛啊，也是整个中国教育体制之痛。中国的教育体制啊，可以在基础教育阶段生产出很多看似优秀的学霸，但是到了需要比拼创造能力的时候，这种差距就显现出来了。这也是中国虽然科技大踏步前进，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依然寥寥无几的根本原因。 就是我们站在别人的基础上模仿学习抄作业，从一到十我们可以进步得很快。但是如果要开拓创新，完成前人所没有发现的东西，也就是从零到一这关键性的一步，我们往往很匮乏。当然啊，陈吉宁回国之后作为引进学者，清华的系主任，他发表论文那可就容易多了，类似连篇累牍啊。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学术环境是什么情况，以陈吉宁回国后的身份，他发论文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所以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评价他的学术水平，还是要看他在帝国理工时期。陈吉宁在英国的其他方面的生活呢，也基本上是乏善可陈了。当时陪他读书的夫人胡青也是清华环境系本科的出身，比陈吉宁低一届，是他的师妹，在陈吉宁的引荐之下也去了帝国理工读博士，两口子都是博士，这在中共高官的家庭里面是独一份。关于他们两口子的伦敦生活呢，唯一的记载来自一个当事人的记述，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他的清华师兄周济。周济1995年去伦敦政经学院访学，俩师兄弟呢就在伦敦重逢了。2016年周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的时候，就谈到了他和陈吉宁的交往。他说他们俩闲暇的时候啊，陈吉宁就经常带着他逛伦敦，他呢也经常去陈吉宁家打牙祭。在周济的描述中，他和陈吉宁最喜欢端着啤酒海阔天空的畅聊。周济后来就总结说，说英国的学术氛围深刻的影响了他和陈吉宁，我们都认同英国高等教育的优秀文化遗产，认同这种理性严谨的学术传统。说实话，周济的这段回忆有美化陈吉宁的嫌疑，因为陈吉宁在英国的日子可能并没有那么好过。要知道在国外的学术圈混，那是要凭真本事真成果来吃饭的，你没有成果你是很难躺平的。陈吉宁作为一个助理研究员，五六年的时间拿不出像样的研究成果，没有相应的学术论文，那么在英国的学术体系里面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和终身教职基本无缘。他的助理研究员的职称在英国的学术体系中其实是非常低的，他连助教都不算，距离教授这种高级职称啊，那是隔着10000个习近平的学历啊。陈吉宁1998年最终响应母校清华的召唤回国工作，官方的叙事是说母校求贤若渴，三顾茅庐，这其实呢只是事实的一面。事实的另一面是，以他当时的学术履历，如果留在英国继续走学术研究的路，其实已经到头了。回国与其说是放弃了什么，不如说是及时止损，换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赛道。我这里不是故意要黑陈吉宁啊，他的学历的含金量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英国的平庸无奇呢也是事实。之所以会这样，其实就背后藏着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啊，那就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顶级学霸其实啊都跟陈吉宁一样有一种创造力上的缺憾。你想啊，他从盖县到清华，从清华到帝国理工，他赢的每一仗都是规则清晰答案确定的仗，考试有大纲，入党有章程，评奖有标准，这种仗中国学霸打起来那是如鱼得水。可是到了西方那种要比拼创造力的环境当中，规则没了，大纲没了，没有人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甚至也没有人告诉你问题是什么的时候，你比拼的就不是勤奋和自律了，而是要比拼好奇心、想象力以及你对世界的那种探索的欲望和热情。而这些恰恰是中国的学霸最匮乏的。不是说他们比西方的学霸天生就差啊，而是他们从小在中国那种教育体制中早就被铸造成了工具人的属性。所以陈吉宁回归祖国其实是一种现实的选择。1998年的3月，34岁的他以引进人才的身份回到清华，立马就出任环境工程系负责外事的副主任。注意这个安排啊，让他回来可不是挑学术的大梁啊，而是让他管外事，管行政。1999年的7月，在他老师郝吉明的推荐下，他接任环境系的主任。从此陈吉宁在学术和仕途这两条路之间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或者说是这个选择找上了他。 一个在学术的赛道上施展不开的人回到了一个规则清晰、层级分明、努力就有回报的系统里面，他立马就活过来了。他拉来了科技部和意大利的合作，在清华盖起了中意环境节能楼。2006年2月升任副校长，第二年又成为常务副校长。2012年2月，48岁的陈吉宁再进一步，成为1949年后最年轻的清华校长。而当时啊，他甚至连中国两院院士都不是啊，清华的校长至少都是一院的院士啊。当时校内外还对此起了不小的争议，一个没有院士头衔的人执掌中国最高学府，那么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其实不是学问，而是他又红又专的那个底色。在这个底色里，那个红字终于迎来了他的腾飞时代。要讲清楚陈吉宁的腾飞，就绕不开一个人，陈曦。陈曦1953年生，福建莆田人。1975年还是福州大学机械厂工人的陈曦被厂里推荐，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在那里他遇到了另外一个同样以工农兵学员进来的同学，两个人还睡上下铺，这个同学叫习近平。这段同窗的情谊有多铁呢？陈曦1978年入党的时候，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当年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所以两个人既是同窗更是同袍，这种关系的分量懂得都懂。中国人经常说，人生关系有四大铁，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啊，所以这种同窗关系分量是非常重的。1979年两个人同时离开清华，习近平去了军委办公厅给国防部长耿飚当秘书，陈曦则回到福建任教。但是当年的夏天他就又跑回了清华读研究生，回京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仕途一片光明的老同学习近平。那个时候的习近平啊，他起步就已经是副处级的秘书了。此后的陈曦留在清华一路干到了党委副书记，1990年底到1992年初就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做了两年的访问学者啊，你看他也是读过经的啊，但是含金量比陈吉宁差一点。1998年习近平以福建省领导的身份回到清华的人文社会学院读在职的博士。2002年习近平博士毕业的这一年，陈曦升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这对老同学呢可以说是商业互捧的典范了。陈曦能够当上清华的党委书记，那肯定是少不了习近平的帮助的，而习近平能够顺利拿到清华的博士文凭，也少不了陈曦的默契配合。2007年习近平当上常委成为储君，此后陈曦的仕途也随之爆发。2008年的11月出任教育部的副部长，2010年的9月外放辽宁省委副书记，仅仅7个月之后2011年的4月就调回北京接掌中国科协，晋升正部级。这种蜻蜓点水式的地方履历啊，摆明了就是给他的简历镀金。2012年习近平登基，随后就在第二年的4月陈曦火速出任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当时的部长呢还是赵乐际。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习近平这是把自己人直接插进了组织的核心啊。中组部是什么地方啊？那是中共的吏部啊，天下批发官帽子的地方啊。2017年的十九大，陈曦更上一层楼，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还兼任了中央党校的校长。这个中央党校的校长啊，他本身是打破了惯例的啊。此前的几十年，乔石、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刘云山，他们兼任党校校长的时候都是清一色的政治局常委了，而陈曦是近年来第一个不是常委，仅仅是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2018年国家行政学院还被并入了中央党校，陈曦一人兼校长和院长。要知道啊，中共官员在升到副部级之前都要进党校回炉，也就是说啊，全国的官场每一个有前途的干部在他最关键的晋升正部级的节点上都要从陈曦的眼皮子底下过一遍啊。 组织人事这条线，习近平交给陈希一交就是接近十年啊。二十大之后，69岁的陈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但是他却破例留任中组部的部长，到2023年的4月他才交棒，而且他兼任的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的院长之类的职务啊，依然还在啊。他的校长的职务是今年的6月5号才交给了蔡奇。这种绝对的信任在习近平的班底里面是极其少见的。前不久有些海外的听传师说陈希卸任党校校长是被撸了，他的行政级别啊也被降到了副厅级，这完全是造谣啊，没有这样的事儿。陈希主政中组部的这些年啊，中共官场冒出来的一个极其耀眼的板块就是清华系，或者叫做新清华系。清华出高官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朱镕基、胡锦涛、吴邦国、黄菊这些都是清华人，当然已经是老皇帝了。习近平时代的新清华系，他玩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不再是清华的毕业生在官场慢慢的熬，而是直接把清华现任的校领导陈建制的直接空投到政坛。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空投名单啊。第一个胡和平，清华水利系出身，仕途起步于清华，历任清华的组织部长、副校长、党委书记。2013年11月突然空降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接着就是陕西的省长、省委书记，现在是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啊。第二个呢就是陈吉宁了，清华的校长，2015年空降环保部，这里呢我们就不详细说了。第三个李干杰，清华核反应堆专业毕业的，从核安全系统、环保系统一路升上来，2017年接替陈吉宁出任环保部部长，2023年4月更是接过陈希的班出任中组部部长，前不久逝世啊，被调任了统战部当部长，但依然是个重要的职务。第四个就是陈旭，2022年2月出任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成为当时中央统战部啊唯一的女性副部长，也是最年轻的副部长。这几个人的共同点就是都跟老书记陈希在清华共过事，知根知底。陈希当清华党委书记的时候啊，这些人都是他的老部下，甚至呢就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但是啊，陈希选出来的清华帮的这些人里面啊，陈吉宁无疑是陈涉最足、走得最远的那一个，因为他的身上有三样东西恰好凑齐了。第一，清华出身的履历啊，这是天然的派系背书。第二，货真价实的博士在党内高层里面并不多。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他在官场上啊是个新人，他没有自己的山头，没有派系，也没有任何的历史包袱，他的一切都来自组织的安排，或者说的再直白一点啊，都来自和习近平一样的清华背景。一个能力够用、背景干净、没有派系纠葛的人，那正是习近平新时代最需要的官员画像。聊完了平台和贵人，咱们回过头来看看陈吉宁这个人本身，他是个什么样的性格呢？2015年1月27号，清华大学第一次单独为研究生举行毕业典礼，作为校长的陈吉宁发表了一篇题为《选择与坚持》的演讲。他说自己以前访问台湾的时候买了一本马尔科姆的书，叫 Outliers， 中文的译名叫做艺术。书里面讲了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就是你要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你就必须在这个领域至少进行一万小时的训练，这样你才能超越别人。陈吉宁用这本书的内容跟毕业生分享了三点感悟。哪三点呢？第一，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不怨天尤人。第二，长期坚持，全心投入，不要轻易放弃。第三，要懂得取舍，有所不为，不要被眼前利益所诱惑。就在这场演讲的第二天，他就离开了清华，奔赴环保部任职。所以这篇《选择和坚持》，与其说他是说给学生听的，不如说是他的自我画像。什么画像呢？不谈理想主义，不谈改变世界，通篇讲的都是方法论，就是如何在一个给定的框架内，通过纪律、坚持和取舍，成为最后的赢家。这是学霸的世界观，也是技术官僚的世界观。 2017年的5月，陈吉宁从环保部调任北京市市长。几个月后，大兴西红门的一场大火烧死了19个人。随后，北京以整治安全隐患为理由，开展了那场震惊世界的清退行动。数以万计的外来务工者在寒冬腊月被限期搬离。低端人口这个词儿从内部文件流进了公共舆论。这场行动的主导者是市委书记蔡奇，但陈吉宁作为市长，他全程在场，全程配合，没有留下哪怕一点意见。一个在英国生活过10年，张口闭口都是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的博士，面对寒冬腊月里面被扫地出门的几十万社会底层，选择了和面对苍穹之下下架时候一模一样的姿势，那就是沉默。当然，体制也给予了他充分的回馈。2022年10月23号，在中共20届一中全会上，58岁的陈吉宁当选政治局委员。5天后，他接替升任常委的李强出任上海市委书记。这一点呢是打破了常规的，因为上海市委书记这个职务啊，他要么是上海市长升任，要么是由其他经济大省的一把手调任啊，包括习近平也是这样，他是从浙江省委书记的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而把北京市的市长直接升任上海市委书记，这可是第一次啊。而陈吉宁也很识相啊，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瞻仰中共一大的会址，而且明确表态要牢记3个务必。在上海这3年多呢，陈吉宁可以说是相当的低调。你去翻一翻他的讲话，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呢政治调门很高，没有任何大刀阔斧的措施，也没有什么改革者的人设，就像是一架精密的执行机器，不求出彩，但求无过。因此呢，他可能也成了上海在最近30年来啊存在感最低的市委书记。大多数时候啊，如果没有一些外交的会见的话，你都可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所以陈吉宁的性格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学霸的自律，技术官僚的谨慎，再加一个小镇做题家对于体制规则近乎虔诚的敬畏。好，现在咱们进入正题啊，说一说陈吉宁为什么是下一任总理的有力人选。咱们先看大事啊，到2027年中共21大的时候，习近平74岁了，再干一届的可能性呢还是有的。咱们只需要看看一个硬指标啊，这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年龄结构，到2027年的时候，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中，王沪宁是72岁，蔡奇71岁，李希71岁，赵乐际70岁，李强68岁，最年轻的丁薛祥他也65岁了。整个常委班子只有丁薛祥没有碰到传统的7上8下的红线，还可以留任，但是65岁也明显过了储君接班的年纪。何况丁薛祥大内总管出身啊，他从来没有主政地方的经历，明显呢履历是不合格的，他接班的可能性很小。这种常委的现状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习近平至少在2027年他是没有交班的打算的。因为如果他真有交班的打算，按照中共的传统，接班人早就应该放进常委里面去历练了。当年习近平自己就是2007年17大上进的常委班子，隔届接的班。所以中共21大上真正有悬念、有想象空间的位置其实只有一个了，那就是总理。李强到2027年干满一届是68岁，是应该退休了。如果习近平要给班子局部的换血，给外部一点新老交替的观感的话，那么总理这个位置是成本最低、信号最强的选项。谁来接呢？目前的政治局1960年代出生的，符合在21大上留任资格的主要有这么几个人：1964年出生的陈吉宁、李干杰、李书磊、张国清；1962年出生的尹力、刘国中、袁家军。这一批人里面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去竞争总理的。在习近平当政之前，中共的总理一般是由常务的副总理继任，从周恩来之后就没有例外。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都是地方大员，上调中央，经过副总理的历练之后继任总理，一路下来全是这个模式啊。但是习近平无情地抛弃了这种模式。2022年20大的时候， 打破了诸多党内惯例的习近平，他突然让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直接升任总理。此前李强都是在江浙沪工作，他是根本没有中央部门的工作经验的，更没有副总理这个关键职位的历练，一年之内连跳两级，一步到位，直接就干上了总理。所以如果按照以前的党内惯例，那么接班总理的唯一人选就是丁薛祥，但是按照习近平提拔李强的路径的话，那么丁薛祥的机会是明显不大的，最大的可能就是目前的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他完全有可能复刻李强当年的路径，在中共的二十一大上直接晋升常委，接班李强。除了客观的分析，其实我们可从陈吉宁的晋升轨迹也可以看出当下习近平用人的一些特点。陈吉宁的身上有三个与众不同之处啊，值得咱们单独的说一说。第一，就是他的起点很高，大学的校长从政，此前的天花板啊，基本就是个部委的副部长，比如袁贵仁从北师大的校长到教育部当副部长，侯建国从中科大的校长到科技部去当副部长，申长宇从大连理工的院长到知识产权局，杜玉波、郝平啊，全是这个路数啊。到部长这一级呢，也基本就到头了。陈吉宁是第一个捅破这层天花板的，他从象牙塔里面转战政坛，直接就是正部长起步，是真正赢在了起跑线。第二，他的晋升很快。陈吉宁2012年当清华的校长，2015年当环保部长，2017年当北京市长，2022年进政治局封疆上海，从副部到副国十年整，全是重要的实职啊，几乎每两年到点就进步一次，不带任何的停顿。这种节奏在讲究论资排辈的中共官场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啊，火箭晋升。第三点，他的位置很重要。我们把陈吉宁跟前朝那些储君相比啊，像胡春华和孙政才，他们当年啊都是去了河北、内蒙古、吉林、重庆这些地方当一把手啊，外放镀金，熬够了年头再讨论进步的事儿。而陈吉宁的镀金过程那是短得惊人啊，别人在封疆北京上海之前啊，一般都是外放到普通的省份，再好一点就是经济大省，然后呢再回到北京上海，他直接就是一步到位啊，先帝都后魔都，中国最重要的两座直辖城市，别人是终点，对他来说却是镀金的起点，这样的操作很难再找第二个。这三个的不同寻常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陈吉宁啊，他其实不是在官场中熬出来的，他是被故意放到今天这个位置上的，这也恰恰吻合习近平近年来用人的一个深层逻辑。习近平上台以来啊，他打掉的那些老虎啊，罪名里面翻来覆去出现的一个词儿是什么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政治野心。他最忌惮的啊，就是官场里面那种盘根错节、经营了几十年的派系网络，就像周永康的石油系、宁济化的西张会，包括最近以张幼侠为代表的军队势力等等啊，都是前车之鉴。所以习近平超越常规，大力提拔以陈吉宁为代表的技术官僚，那就很好理解了。这种履历干净、在官场里面无根无蔓、无枝可依的人，他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习近平的授予，而不是自己长年累月的积累和经营。所以呢，权力只对来源负责，你不用担心他改其意志、造反夺权。同时呢，他的专业素养、他的工具人的属性，又能很好的完成各个领域的工作，让这样的人来当管家，那是非常合适的。所以陈吉宁能够在习近平时代竞争总理的最大筹码，就是他单薄的官场履历和耀眼的学历。对一个把防止野心家当作头等大事的领袖来说，学识上说得过去，专业上能解决问题，政治上又绝对安全，这才是最好的总理人选。不过呢，咱们话不能说满啊，陈吉宁的政治生命从头到尾都系在一根绳上，那就是习近平的信任，这根绳是他的天梯，也是他的命门，成败皆在领袖一念之间。所以2007年之前，陈吉宁还需要老老实实的蛰伏。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假如 陈吉宁真的在2027年成为中国的总理，他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往好了想啊，他至少是一个专业的人，他懂环境，懂系统工程，在西方生活了十年，知道现在社会是怎么运转的。他也会表忠心，但是不会把肉麻的吹捧作为主业。他主导的政策大概率是在技术层面自洽的、可执行的那种，跟那些连 PPT 都看不懂的官员相比，这已经是稀缺的品质了。他和习近平的差别也是明摆着的，一个讲技术理性，一个讲政治意志，一个信数据，一个信斗争。这样的总理可以在经济治理上做一些纠偏，就像他当年治理雾霾一样，在授权的范围内把事情做得专业一点、体面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对陈吉宁产生过多的幻想。说到底啊，他只是这个体制精心挑选出来的官员，是这套选拔机制里面最大的受益者。他的每一次晋升都在加固他对这个体制的忠诚，他归根结底代表的是这个体制的利益。你指望他去开启什么深层次的改革，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那就无异于指望一个考了一辈子第一名的学霸站出来宣布高考的制度是错的呀。回到2015年啊，当感谢柴静的短信和封杀穹顶之下的命令迎面相撞的时候，陈吉宁用不到一个星期的沉默给出了一生的答案。那不是他第一次做这样的选择题，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从帝国理工的实验室到中南海的会议桌，他的人生啊，其实就是不断把个人的判断让位于组织意志的一种历史，而每一次让位都换来了丰厚的回报。这样的人生经验只会让一个人越来越相信，顺从是理性的，服从是划算的。所以陈吉宁所能做的，也就是在这台巨大机器的框架之内做一点小修小补，成为下一个循规蹈矩无功无过的李强，可能就是他最好的梦想。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二爷，咱们下期再见。
从现在起，你们要学会质疑，要善于质疑，要勇于挑战，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敢于质疑和挑战，就迈出了不为输、不为上、不从众的第一步。